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7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多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也欢迎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博阳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说到七月七号，才想起来这个七月七号也是个日子，是吧？七七事变在中国这个现代史上也是一个重大时代的开始，就是过去啊一直说抗日战争开始从七七事变，那么最近一些年呢，把抗战的历史往前延了，就从九一八就开始。过去8年抗战，现在延续到10几年了。这个我相信中国大陆台湾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都会有一些相继的这个纪念活动，就是关于七七。这是话外题。这个在美国当然不会有什么纪念活动。美国的这个对日战争是从珍珠港事变开始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前一段时间推动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已经在参众两院通过，并且经过川普总统本人签字，正式成为法案了。那么我们之前也谈过，就是说他的法案有利和弊，有这个反对一方担心是什么，说他这个增加了这个联邦赤字，那支持的一方呢说他这个对美国未来的一些税务改革啊、经济体制的一些改革有积极作用。我不知道这个法案通过，两位嘉宾有什么评论吗？
亚光先来。
有一种，那我先说两个。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法案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川普 2.0 他要施政的主要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啊，这是他要做什么事情，就在这个大法案里说得很清楚。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法案这么通过了以后呢，可能影响力会超过川普 2.0 这个任期这剩下3年半的时间，它可能会影响美国很长时间啊，是这个应该这么讲。其实对于这法案呢，说号称是有1000多页啊，这个很少有人会认真的仔细研读过这东西，包括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没有，我不相信会有什么人会认真的读过，从到尾一字不差的读过。所以呢，对这个大法案呢，它这个真正的内容呢，我觉得很多媒体有报道的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去对这个法案进行解释和总结，恐怕有偏颇之处啊，有偏颇之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法案应该说对美国来总的来说比较好，但是呢现在呢美国社会属于一个比较分裂的社会，所以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啊。像伊隆马斯克就认为这个他看中的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大法案的问题，认为主要是就是扩大了这个赤字啊，财政预算这个赤字，所以扩大债务，美国债务，所以他眼睛盯这个。那么对于其他的方面的这个好处呢，他就没有再讲。当然他也没有说对他不利的这个条款，比方说对这个法案当中对清洁能源、对新能源这个补贴的基本取消了，这项内容呢他也没有过多评论。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法案的解读都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对美国一个很好的，对美国是各个阶层都有好处的一个法案。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个法案确实是在历史上会留下就是有非常有影响的这么一个法案吧，就是说跟当年的86年里根那减税，还有就是每个总统都有一些政治遗产嘛，就包括像奥巴马的他的那个所谓的平价医疗法案叫 Obamacare， 所以呢川普这个我觉得也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特别是他就是他第一次任期的时候，就是说他有些他只能靠一些行政命令，就是来做执行一些他的方针政策。他这回他是真他的，就像刚才亚光提到 2.0 嘛，他这回等于是第二个 term， 他这回他掌握了参众两院，他能够把他的一些想法，把他的以前只能是用行政命令来执行的一些方针政策，他这回给他法律形式给他具体给他就承认下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就是会记录下来，这个确实是。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说可能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争议，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说比如说像马斯克对这增加这个债务这个上限问题，他有争议，但是呢他同时他也有一些法案，我觉得比如说就那个削减那个Medicaid 的那些计划要削减2万亿，就是说要让一些人就是说你去工作去挣这个就是这个医疗保险，而不是说你躺着在那儿就是给你这些，我反正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有些人就是咱这么说吧，就是说投资移民到这儿来呢真是有住着大房子，有着游艇，有着那 RV 的那些那什么，完了呢申请的都是这个奥巴马这个什么叫 AC 什么，就是 ACA 还叫 AC 什么，就是这个咱们都以前都不懂，后来接触他们这些人以外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就申请这些东西，所以这像这些东西就是从根本上可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我觉得这个法案有争议，但是确实有一些比较好的政策法规，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嗯，
好的，谢谢博洋。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就任以后，另一大重大举措就是关税。我没有仔细研读这个大美丽法案啊，就是亚光说的1000多页，确实也可能真正把它从头到尾看完的人也没几个。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大美丽法案中间有关于关税的方面的事儿吗？
没有，
好像是没
有，
肯定没有，没有没有提到，
没提到。OK，
关税呢？因为关税制，小南，我插一句，关税制定关税比例是多少？是完全是美国这个行政部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就可以做决定，不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来做决定啊。所以这个大法案是没有提这个事情，这是我的理解啊。
那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刚才博洋也说到，就是每个总统都会留下他们的一些政治遗产啊，这个大美丽法案会不会成为川普的政治遗产之一，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说在他这个就任两届总统，这个如果说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那我想一个可能想起来就是说关税这种关税的结构将来是不是能长期维持下去，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改变，再一个就是这个大美丽法案，是不是将来也会在美国历史上成为川普总统留给后人的一个政治遗产？
应该会的，就是最起码像比较争议的就是那个债务的这个增加这个债务的这个问题，这就是包括共和党的一些人他也有一些人他也是不支持，最后就是说包括就是众议院院长包括川普亲自打电话说服他们最后才通过，所以这个肯定 其实会那什么的。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就是削减医疗这个开支2万亿，这也像奥巴马 care， 就是说川普说了这么多年，就是一直要推翻他，但是具体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记得2024年选举的时候就问他，就说你那个奥巴马 care，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老说要取代他，你有什么的，他就说我们会有的，这还成为就是说攻击川普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说他老说有怎么，那就实际他拿不出具体的东西。那这回看到他确实是有一些具体的方针措施了，就跟奥巴马 care 这个这么，奥巴马都是像就是离开政坛都这么多年了，就是还一直在影响着，所以川普这个估计也会是就是等他就是说执政结束以后，一直会影响到下一届，或者没准更远，所以还是会有影响，
对，我同意博洋的意见，我再补充几句啊，就是说他这个川普这新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当中呢，有很多东西呢，有很多条款是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事情，比方小费不收税啊，比方说加班费不收税啊，这个还有这个鼓励这个石化石油产业，
对
啊，这个鼓励这个军工产业生产，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会非常长远。减税还有减税，对这公司减税，这些东西，对这高收入人的减税，这些都是会影响很长时间的，绝对超过他这个创富2.0这个任期。创富这个总统呢，我认为因为他是干事儿，他跟前面美国历史上很多总统相比较，他是很爱做事情的，所以呢，想拿回答你的问题，我说他会留下很多遗产，这个大美丽法案当中肯定会是他的遗产当中的一项，很重要一项，但是他会留下很多遗产，要比这个拜登啊什么和奥巴马也留下，奥巴马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奥巴马 care， 别的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啊，但当然川普他会留下的东西，对美国社会会影响深远的，影响时间很长的东西，会比拜登啊奥巴马和小布什都要多得多，这么看吧。
刚才
谢谢亚光，谢谢博洋。
刚才亚光提的，我又想起一两点来，就是说，
你说，
比如说增加国防开支，这个增加国防开支，还有增加这个 ICE 增加开支，据说 ICE 的就是那个开支就是能够追上一些国家的这个国防开支了，而且增加它的那个编制增加10,000人，就是定了目标，就是每年要遣返，就是说要达到一百万非法移民，就说现在等于就是说，以前都是像以前的政府都是说没有在这方面有立法，就是说风声紧的时候就是遣返一些人，完了就现在真是就是有立法、有资金、有人力保证，所以这个也确实是就是一些具体的东西吧，在这个法案中。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再过3年多，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卸任了，那么新的总统上来，这个我们假设这个新的总统是一个民主党人，然后呢也假设这个民主党掌握了国会2院的多数，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通过新的法案来把这个大美丽法案的很多条款又给改了？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遗产法，这个遗产法，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好像就是把这个遗产的这个豁免金额给提高了，那到了拜登时期呢，就国会就在酝酿说要把它再给降下来，那现在川普这个 2.0 以后呢，这个大美丽法案又说又把它再次提高，那将来会不会又这个川普卸任了，这个咱们说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过两年这个如果说民主党掌权了，他又把他给改了，
这很有可能。我看说现在民主党就说了，就是下届总统选举的时候，就是那什么的话，他们就准备要就像你说的要推翻一些他的这些法案，这民主党已经说了，是有这种可能。
对，从理论上讲肯定是都可以啊。你说哪一届总统他组织他是跟国会，那国会能听总统意见推行一些法律，都有可能把以前的法律改掉，这个是没有，从理论上讲完全可行的。 但实际情况来说呢，你通过新的法律，比方说就是民主党下一任美国民主党当当总统嘛，然后现在参众两院都由他控制，然后呢再来协调废除这个大美丽法案当中的某些条款，也会相当费劲的。就像这次大美丽法案通过的时候啊，美国总统是共和党，参众两院的都是共和党，也还费了这么大周折才通过这条款。所以我相信将来要把这条款大美丽法案当中一些条款要想推翻，恐怕也会经历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周折啊，这个通过的风险还相当大的，就是说这修改法律风险还相当大，就是可能忙活半天最后改不了，这非常有可能。另外呢，就是比方大美丽法案有五，假设它有十条啊，这个重大的这个举措啊，你可能民主党弄来弄去弄了改了两条，但是还有八条继续有效继续执行下去，这都是完全可能。所以我相信不管怎么样说吧，这个法律肯定会影响很长时间啊，最后哪些条款会被改了，多长时间会被改，那是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都会比较费劲的，比较麻烦，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的，这个像这次共和党在掌控参众两院和白宫这种情况，首先出现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是吧？经常的过去这么多年都是你要么掌控这个上院，要么下院，就是参院和众院，或者白宫，你掌控白宫，但是你对国会没有什么这个绝对的控制。所以真的要想改变这个法律啊，确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除非有的条款未来被证明，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哎，这个确实不合适，不能这样，那有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改。如果哎觉得都还行，那有可能就是长期的延续下去，这个成为这个川普政治遗产的这种，这个或者说他个人在美国历史上的这种地位的这一些这个佐证吧。这个因为这个大美丽法案呢，引发了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前川普的这个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这我们都知道马斯克，所以马斯克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那第二天我就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就是所谓第三党。所以待会儿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马斯克新成立的这个，他宣布成立啊，那具体怎么有什么组织形式啊，这个都不知道。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他的这个新成立的这个美国党的这个前途啊，到底有没有前途啊。现在我们需要听一段广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7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讨论这个川普总统提出的大美丽法案在国会通过，并经过这个川普总统签字，已经成为法律。那么两位嘉宾都认为这个法案影响深远， 会在未来美国这个历史上，或者说未来几年的至少这个美国民众的这个生活啊，政治生活包括经济上都会产生这个相当大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个法案呢引起了这个马斯克的强烈不满，就是他说这个税务把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上限提得太高啊，所以他这个在法案投票之前就积极活动，这个发了很多贴，这个可以说是威胁一些共和党议员，就是说你别签字，你要签字你要支持，那下次你竞选连任的时候，那我肯定就是要反对你竞选连任，因为他有钱嘛，他肯定就是给钱给你这个反对派。那最后还是通过了，通过了呢，马斯克也像他自己事先宣布的那样，就是说通过第二天我就要成立美国党，那他果然他也就宣布了，说美国党成立，并且准备要积极参加美国的这个选举。那我想问一下，根据美国的这种现行的这种选举方式啊，就是说美国党在这个美国政治舞台上迅速成为一个左右或者说影响美国政策的这种就是所谓第三党，或者说现在咱们说是在野党，这种前景有没有，或者说大不大？
亚光，
哎，你来，不让你来，你跟你讲。
刚才小南一直说都是马斯克，马斯克，我突然间让我联想到一个词儿，就是说给我感觉好像这个党就是他的，就是他的一个人的党，就是这意思，就是完全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要说从刚才小南你也提到资金来说，那他肯定是资金他是有的，我看他说了嘛，就说。他要资助那些就是要挑战，就是说投票通过这个大美丽法的那些共和党议员的挑战者，他要资助这些人。当然了，他这个资金也不能就是说随便那什么，可能还是有些限制，是吧？就是政党，关于政党就是这些方面的，就是你不能资金，可能还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他反正因为最近这两天都有报道嘛，就是说他有他的目标，我觉得他这个目标他倒提的还算现实一些，他就说就是不就就是目标就是明年2026年就这参众两院改选，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就是说参议院要2到3席，然后众议院是8到10席，他就说我觉得他这个目标设定的还算现实。然后还有就是说民调，我看就是说有两个民调嘛，一个就是说他自己那 Twitter 上说有 1.2 million的人投票，当然了大家都说了他这个 Twitter 上的这些投票的人大部分都在国外，这也是，但是毕竟还是就是说有 60% 的人支持他这个建立这个美就是美国党。然后还有一个民调叫 Quintas， 那个民调倒是仅调民调了1000多人呢，大概就是说有40%的人表示支持，而且其中有14%说我坚决支持。而且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共和党人的这些就是参与就这个民调的这些共和党人，反而到大部分就是支持的他的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这些选民，相反民主党的反而倒少一些，甚至反对。所以说我觉得民调方面就是说他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就是这些方面他有，所以说我就觉得，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取决于他个人，就他的看他能不能是不是真想搞事情。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他就跟川普，他就第一次他跟川普闹翻，他就后来他就好像表现出后悔了，完了就是不是没准过一段时间他又有什么想法了，所以这不好说。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他要坚持搞这个，以他的资金实力和他的就是对只是明年的这个小目标， 他搞一场倒是有可能会搞起来，但是还是就说取决于他个人吧。
嗯，那，哎，亚光，你说，
就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在德州的有一个亿万富翁啊 ，Ross Perot 也是成立了个第三党啊，他也来参加，他那个选举呢，目标跟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美国党还有点不一样，他就目标就直接就设定了他自己参选美国总统啊，这是。他没有说，他没有连带的说我要，推一些人参加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竞选，他没，他直接就说我就是为他自己选举，做准备，他那个党就是这样做，第三党。那么这个党呢，实际上最后呢，在1992年总统大选当中呢，他得到了19%的选票，就全国得了19%的选票。但是呢，他得这个选票的人呢，都是共和党，所以呢，老布什今年1992年就被。Bill Clinton 打败啊，所以这个第三党如果说，出来竞选总统，这除了这个 Ross Perot 1992年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绿党什么都参加过，都是搅局，最后会分散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某一个总统候选人，他分散他一些票，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一个第三党的人。竞选成功参加过变成这个竞选这个众议院和参议员成功啊，我们讲的联邦的这个 level， 联邦这个级别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困难呢，就是说在每一个州当中呢，如果你要想登记一位众议员的参选人，你要过很多关，有很多比较麻烦的事情，其中你必须要有一些多少多少比例的选民联署提名你这个人作为第三党的这个参议员候选人，这才可以。这种事情呢，就是在像伊隆马斯克，他从来没有在政坛上，在民间，在这选民当中做过很多工作。像他这样的来说呢，要想推，比方说在加州推某一个人参选美国联邦众议员的话，比较费劲。人家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人呢？因为你推荐的这个联邦众议院的这个参选人也并不是你伊隆马斯克本人，你是你美国党的一个代表，那么这很费劲。如果你达不到加州对这个众议院参选人的这个提名人的人数要求的话，你可能很难成功啊。这个台湾以前有个例子，就是郭台铭自己出来想要竞选美国总统，最后他也是就是说。按照台湾的选举法，他要有多少人给他签署同意支持他出来竞选，他才可以有资格啊，作为这个总统参选人出来竞选。但是后来发现他的这个支持的所谓联署的人当中，很多人呢是花钱买的票，有很多对他这个人数和人的这个对这些人的签字呢有很多质疑，所以最后弄得很狼狈。所以呢，就是说你光是有钱。你没有在政坛深耕，精细深耕啊，扩展人脉关系，做很多事情，你一时半时很难成。这个台湾有例子，美国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对伊隆马斯克说，他组美国党，然后呢，推出自己的参议院、众议院候选人，能够像他计划呢，能够什么两三个参议员的位置，七八个众议员的位置，我是觉得他的困难相当大，他想的可能太美好了。实际情况来说，困难会非常多的。我不是特别看好在这美国党有什么很好的前途。
谢谢亚光，谢谢博洋。这个刚才博洋说他那个目标好像定的还不是特别高。我乍一看确实是这样啊，就两三个参议员，然后几个众议员。但是仔细一想呢，就刚才亚光这么一说，其实是不容易的。你比如说参议员是要全州是吧，一个州就两个，那你全一个州如果这个美国党的这个投美国党候选人票数要在这个州压倒民主党或者说压倒共和党是相当不容易的。咱们就以这个华盛顿州为例是吧，华盛顿州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这个是吧，民主党的铁盘。 那你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咱们两个女性的这个参议员已经这个霸台霸了多少年了？我觉得二十年了吧，有二十年了。
哦，那个 Murphy 啊，三十年了。
Murray
是吧？多少年到下？啊
，Murray
不是 Murray， 我怎么觉得他是1992年九四年就选上了？三十年了。
对，可能已经三十多年了。对 ，Patty Murray 是，我记得好像90年代他竞选，
Murray,
对，竞选就已经是了。之前我们有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就 Slade Gordon， 现在已经去世了，还是一位比较温和派的一个共和党人士吧。之后到现在这二三十年就没有出现过。那这来一个政党，你且不说共和党这种根基深厚的党都没有办法挑战这个民主党的这种铁盘，那你说一个美国党新成立，就能够推出自己选出自己的一个参议员，很不容易，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然后我也不说不可能吧，碰到也可能重大的事件，或者是确实这个如果是经济很不好，民众中间的不满情绪很大，那么民主共和两党又推不出这种特别有竞争力的人选，那么正好又美国党推出了一位这个能说会道英俊潇洒，这个各方面都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这个候选人，也不排除他有可能就是说哗一下，因为美国这个政坛也是确实经常爆出黑马，就像从来没有这个参国政的，不是说参国政啊，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个多少这个行政经验的这个就是第一届这个年轻的参议员就一下子当到美国总统，而且是个黑人，这种事也发生了。
好吧，对，
所以也不排除啊，就是各种可能都有。那众议员就更麻烦一些，众议员因为都按选区分，这个选区里面就是居民的构成啊，它比较散，确实需要这个候选人去挨家挨户去这个进行艰苦的这个竞选活动。所以我在想美国党有没有可能就是从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中间直接拉出现成的人，就是说直接你就转到我们美国党吧，比如说原来的这个是共和党的议员不满了，他说我现在转换身份了，我转换成人民党不是人民党，叫美国党。哎，这种人他有可能，他就是说连任了，哎，他就算代表美国了。刚才博洋提到了，就是说支持成立美国党的人中间好像共和党的人数更多一些，就是或者说支持共和党或者原来倾向共和党的人数比民主党更多一些。这种情况下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以前也发生过，就是说所谓叛变了，那我原来是共和党干了两年对共和党不满了，他就宣布我现在民主党，或者是原来民主党干了两年他对民主党不满，他说我现在是共和党，都有。我觉得这种转变的人实际上他的转变一定是也是根据他选区内的这个民情民意的转变而转变，就是他再不转变他可能就无法连任了，所以有的人转变以后居然连任了，说明他看准了趋势。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众议院就是明年改选好像是全部都要改选就是说所以说他还是就是说全部都要改选，所以说就是说他为什么提出要8到10级，所以他觉得还是有一些机会，就是说因为大家都重新选嘛，所以可能这也是我看的好像这也是一个因素。
对，但是确实作为一个新的政党，它缺少基层的这种就是说这种草根性的组织和积极分子，因为美国的这个 不像中国的那种是吧，像共产党国民党它都有支部啊，有省委啊，有县委啊，有这个工厂里面还有一个党委，然后所有的学校里它渗透到各个地方。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政党其实就是很松散，就是靠基层的一些积极分子去这个推动，然后召开一个什么党代会，选举一个党代表，其实主要是积极参加这个支持该党活动的一些积极分子，那就变成了该党的这个党员了，也不像这个中国的那个党是吗？还要填申请表啊什么，还要介绍人，然后每个月还要交党费，哎，这个七七八八的，这个美国没有这些，就是说你到这儿来参加活动，你就是这个党的人，你过两天十年八年不出现了，那你跟这个党也没什么关系，是吧？
小南，我补充一句，你刚才提的，
你
刚才提的那句话补充一句，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看伊隆马斯克能不能有可能，这个用他的很大的财力。想办法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挖一两个现成的参议员，就挖过来。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如果说已经是现在被选上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他说为什么要投奔你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他的政治观点其实变化还很大的，变化跳得很快的。谁上了他这个船，这个再想下来，你就比较费劲。就是这个比较费劲。你哪天他突然又高兴，他说又支持共和党去了。这事麻烦了，又支持民主党了。现在网上都在翻他说多少年前就支持民主党，一直铁杆支持民主党。突然在这次2024年总统大选中，他就开始支持共和党，就说明他的政治理念可能并不是像川普那样，这已经很长时间都有很固定的政治理念，他政治理念经常在变来变去。那么这样的，你是这种特性的人，你去挖别的政党的，到别的政党挖人的话，你也很费劲的。别人不会相信，说你今天你支持民主党，明天你就改成共和党，那我怎么办？我跳到你这党上，我以后在哪去？我回民主党还回不去了，比较麻烦。所以他这个是，很多方面，除了这个美国现在选举制度当中对第三党并不友善、并不友好的这个具体这个情况以外，他本人这个政治变化多端，政治态度变化多端，也对他这个美国党的前途呢，我觉得有很大影响。
我完全同意，就是刚才博洋讲的，就是说听来听去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在弄这个党，那么这个党的创始人忽然一下子说，哎，我现在又去支持民主党了，或者又去支持共和党，那个下面的人怎么办，是吧？还是这个第三党运动是不是就寿终正寝了，还是说美国民间确实有一个强烈的需要一个第三党存在的这么一个民众的需求，那么甭管你马斯克来不来，反正下面这人该怎么干怎么干，我们已经开始了，所以你走你的，我们接着干，那人也是需要钱的，因为马斯克别的不行，至少钱是有的嘛，一个小目标还是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一般人的话一个小目标就难住了。好了，我们也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么今天是2025年7月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那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马斯克想要成立的这个美国党以及它的前景，那么亚光是不太看好这个党的前景的，博洋觉得可能他拿下几个席位还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觉得我偏向博洋一点，就是说有可能他在国会能弄到一两个席位两三个席位说不定，因为美国政界的变化非常大，当年谁也没想到川普一个商人是吧，没有任何这个从政的这个经历，说话又这个经常不招人喜欢，大嘴巴吹牛皮，那人家还当了总统，而且连当两任是吧，所以这个美国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所以说还是取决于马斯克看看他，
对，马斯克就看他自己了。但是这个人呢，咱们观察他这么多年，这个人啊，他基本上他想要干的事儿他基本上还都干成了，当初是吧，最早是这个做 PayPal 做成了，后来做这个 OpenAI， 虽然他退出来了，但是 OpenAI 还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大。做电车的时候大家都想，这个底特律三大都不去做，你这一个从来没坐过车的人，自行车都没坐过，忽然来坐汽车，那花多少钱烧钱，他不但做成了，做得很大，影响全世界了。那又去做火箭也做成了是吧，他又去做这个什么人脑连接啊，这个好像也有进展。他现在唯一没做成的就是这个 Boring Company 要钻这个钻地下钻洞，这个快速运输交通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他如果只要确实下了决心要去做，我觉得有可能。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嘛，他说这是我在世界上还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件事，他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所以说
他说如果这是我在这个 this earth on this earth， 他那个语气很重的。如果说我在这个地球上，因为他没准哪天去火星了嘛，他去another star 或者 earth 是吧，他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地球上还有要做的事儿，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件事，那可以看出他决心是非常大，所以咱们也不能低估他。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是跟川普一样，冥冥之中有点天命在里面，是吧？
我是同意你们说法，就我不是说看衰他，我觉得他就是他这变化太多，他就是这人的兴趣爱好太多，事儿做的事儿太多，到底能在这个在政治上他能花多少精力花多少时间，我是表示怀疑啊，不，这是这个原因。我同意小南说法，就是他很多事情他想做的，就是他真都做成了，而且他做成的事情都很多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做成了，所以也
没说他想帮川普回到白宫，他也做成，
对，做成
了，
对，他
比这他也有贡献嘛，应该说他也是有贡献，
肯定有贡献，对
对，行，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反正美国选民多一个选择也不是坏处。说句老实话，民主共和两党这个这么多年，这个也是美国立国200年，也是在政坛上你反正你上我下，其实 所谓下也没下，还要么在国会还有一大势力是吧，参院众院，就是他们两个党没什么选择。那个亚光你说那个 Ross Perot 后来也没成，这个人后来回归共和党，就是 Ross Perot 最后他是以共和，他还是去支持共和党的事，就是他个人理念上他还是更接近共和党。But anyway, 我们这个在谈谈这个咱们东方大国的这个发生的一些事儿吧，就是昨天吧，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个对欧盟的外交同行推心置腹的说了一些心里话，就是说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在这个战争中失败，这个战争就指的对乌克兰的战争。那这么一说，肯定首先得罪的当然就是乌克兰了，是吧？你本来是一直是号称中立的啊，中立中立，然后还假模假式的说不要侵，要尊重乌克兰的什么领土主权呐、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你现在不希望普京输，那还有什么乌克兰的主权呢？那普京就要打破乌克兰的主权嘛，就是把你的领土抠一块，你们恨不得抠两块，抠三块，最好抠一半过去最好。所以第一，乌克兰得罪了；第二呢，把中国原来一直想要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这个中立的形象，那彻底的就破坏了。我这两天看了很多这个美国包括还有欧洲的一些评论家写的评论，就是说俄国和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就中国现在对俄罗斯这个态度，本来有些西方人呢是以为就是说可能中国也就是利用一下俄罗斯，就是但是王毅现在这么话一说呢，就是说感觉好像中国不光是利用，还有很强的依赖，就因为中国觉得自己要跟美国对抗呢抗不住，所以要拉着俄罗斯，那希望俄罗斯呢别倒，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争，当然如果输了，那可能普京也就政权就不稳了，普京政权不稳呢，俄罗斯也就不稳，俄罗斯不稳呢，这个中国就觉得难受。但是王毅现在这个说法呢，我看有人评论啊，说哎，年纪大了老糊涂了，不小心就是把国家机密泄露出来。我觉得他这次会不会回去受到这个老习的敲打，说你干嘛呢，你怎么我们这个核心机密你就说出去了。其实尽管西方也能基本上看出来中国的实际态度，但是你这么明目张胆的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亚光你怎么看？我知道你不喜欢王毅。
王毅水平比较低啊，他这个老师还是这个水平低，然后呢这个判断力也差，还老是动不动板着脸要训，就是没人的这种架势。
就战狼
的。所以呢这次。
战狼的就是从他开始。
战狼形象啊，战狼形象。这次据这个南华早报报道，就是他就是给这个欧盟外交局安全高级，就什么高级专员啊，就是东西高级代表，最高代表卡拉斯，他就是讲了什么历史故事，就又是教训了这个女士一通啊，总共跟他谈了四个小时，那么中间把他这个最心里的话最这也都说出来了。反正我说我看了现在反应，说是网上的反应，说这个王毅在跟卡拉斯见面时说的这个不希望俄罗斯失败因为这样的话会使美国呢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付中国上，对他说他是这么原因，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在英文媒体和海外的中文媒体都引起很大的影响，可是中国的国内并没有这种想法。今天有人专门讲了，网上专门说外交部发言人这个叫什么毛宁就提起来就没有提到这个王毅这个对俄乌战争的这个立场和观点，毛宁这次 在这个记者大会上说，记者把这个说的是记者会上说的还是美国中国不是俄乌战争的参与者啊，是希望俄乌战争的双方呢都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冲突，还是这个观点，还就是一贯的立场，并没有修改中国政府关于俄乌战争的一贯立场啊，就是没有改。虽然王毅在跟这个在欧洲跟这个欧盟这个最高外交和安全代表这个谈话总说出这个观点，但是好像国内并没有，第一国内没有大没有报道，没有正式报道这个说法。第二呢，据说也没有就是现在中国外交部正式向外讲的中国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和以前是一样，跟王毅说法完全不一样。所以王毅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没有获得国内支持，这个不清楚，到底怎么会不清楚。但是首先是肯定是影响很不好，他这个话说的是负面影响，对中国形象这个负面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谢谢亚光。这个毛宁说的是中国官方立场，
对，
这个王毅说的是中国的真实立场，
没错。真实立场不能随便讲，
不能随便讲，但是你现在讲出来了已经，而且人家早就对你的真实立场已经有所猜测，有所怀疑有所评价，那你只是现在 confirm 了，证实了这一点，是吧？我们确实是这么想，我们希望普京赢，你不就是希望普京赢？你说不希望他输吗？不希望他输，那希望他干嘛呢？那不就是希望他赢吗？那泽连斯基心里面肯定很恼火，你心想我们乌克兰帮你中国军火方面、军工方面可是帮了很多啊。乌克兰原来是军工生产大国，苏联解体以后，很多乌克兰的科学家是，当然或者说前苏联的，其中好多都是乌克兰的科学家跑到中国去了。伯牙有什么评论？
对，所以我听你们俩说这个就是说他是应该不会是他。就是刚才你说的他老
说漏嘴了，
对，或者怎么的，应该可能就是实际上是就是
故意的，
把这个对把这个实际上中央政府的这些想法，他借机他把这个说出来，就是说出来，所以呢他而且带有一定威胁性，对这个欧盟吧，就说如果我们真要支持，就是说俄罗斯的话，那我们有这能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是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没准还就是真实就中央统一的这么一种，由他来把这件事情给这个传递出来，可能是我觉得是这么一种应该是这种形式。所以
他为什么要现在把它传递出来呢？你说谁不知道你有能力啊，你一直都有能力啊，但是你一直都是说的这个说的是要保持中立嘛，而且确实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你要去帮俄罗斯，就明目张胆的、公开的、大规模的、全面的，是吧？那军火工业开足了马力生产，然后无人机、大炮、火箭、导弹，那一车皮一车皮的通过中蒙边境直接就运进苏联、俄罗斯。那也很快，都有铁路，还也可以通过中亚国家运。
对，实际上就
是会有后果的呀。
对，
这个是会有后果的。中国过去几年，它一直至少在表面上，在国际外交上，它是强调这个中立立场，它就是不想去面对另外一个后果，因为你欧盟、美国势力。也有能力啊，人家也不是没有能力。如果你真的你就是说跟俄罗斯抱团了，那人家就直接把你跟俄罗斯放在一块打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我还是就是说跟台海问题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实际上
怎么讲呢？怎么讲？跟台海就这时候说出这个来，对台海有什么威慑？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台海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你们不要干涉。这个可能是，都有关联，就是
你们 OK。
所以他就是说我现在都不惜让你原来像刚才你说的这个一直以一个中立的形象一个叫什么这南方国家南方国家领袖来自居包括就是说跟人家是在俄乌问题上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讲和促谈是吗还是什么就是以这种形式他不惜把这种形象给就是自己把自己真实的目的告诉人家实际上可能就是说跟没准是不是跟台海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台海有什么行动你们也不能干涉这是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刚才我也没想那么多小南一问我想是不是可能跟台海什么的这些有些关系嗯。
这个我看到有一篇分析啊就是一篇这个美国人写的分析就是说当年普京去进攻乌克兰之前去了一趟北京是吧
对冬运会和冬奥会。
对去北京然后分析说可能他跟普京跟老习是这个拍了胸脯了说我们准备动手然后呢你看我这个几个月之内我就把乌克兰给收拾了我收拾完了以后呢你对啊我收拾他们的时候你支持我然后这个我收拾完乌克兰你可以收拾那个你就收拾台湾然后我们支持你。那当然事情的发展没有像普京那个预料的那样三个月之内五个月之内是吧现在两年了三年了也没把乌克兰给收拾完。那等于是普京在老习面前栽了面没面是吧那所以呢现在他们分析就是说老习心里怎么想的其实外界也很难说。他也可能心里就是说穿着这个就这个人分析说中国实际上内心一直是对俄罗斯有领土要求的是吧这个黑龙江以东那么一大块地包括海参崴能不能拿回来库页岛是不是有机会拿回来所以中国人是不是表面上在撺掇着说我支持你支持你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是在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好了我们时间到了这个各种分析我们下一次再分析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